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是和睦。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不仅是经历在主里面的心灵里面的平安，而且我们经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他里面的和睦。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刚才大家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那我记得我两个礼拜之前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腓立比书的另外一段经文啊，讲到保罗的标杆啊。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我想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经文的一些背景。很多弟兄姐妹或许已经知道腓立比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啊。腓立比是在保罗的旅行步道去马其顿的时候啊，他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有详细的记载，当初教会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信仰和侍奉都相当成熟的教会。好，如果大家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啊，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赞誉是非常高的。他说，从一开始啊，我建立教会的一开始，我和你们这群弟兄姐妹一起相交的一开始，我们都是怎么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我们去读新约书信，我们会发现在新约书信里面，保罗写给很多教会的书信里面呢，都会讲到教会的问题。格林多教会讲到教会里面的混乱纷争，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这个教会在真理上的偏离。可是唯有这个腓立比教会呢，保罗是给了他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说你们是从一开始就跟我同心合一的，为了主的福音去奔跑，为了主的事工去奔忙去侍奉，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我们如果读仔细读刚才的这一段经文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们会发现说保罗对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劝勉。什么劝勉呢？我们如果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那这段经文其实保罗告诉你，腓立比人说，你们所有的在神面前的热心，你们在神事工上的摆上，都让我非常的喜乐。如果你们去读腓立比书，你会发现说保罗常常用到欢欢喜喜和喜乐这个词，因为他实在是很喜欢这个教会，很喜欢这群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这么如此的热心，这么不顾的一切的摆上去服侍神。好，而且他们在即使在保罗在坐监的里面呢，他们还跟保罗一起去面对那些苦难，好，甚至还差派人去服侍保罗。那保罗说，即使是你们如此的让我满意，如此的让我感到喜乐，那你们能不能让我的喜乐更加的满足呢？他说喜乐的满足其实是那个意思，是讲到是在喜乐上的一个完全。你们能不能让我借着你们的行为，借着你们的改变，能够让我在喜乐上更加的满足呢？好，那腓立比人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在什么？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你们在所有的你们彼此相交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爱心。你们要在主里面要经历合一。那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了，那腓立比教会有什么不合一的呢？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四章的第二节那里，好，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我们可以 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教会里面，虽然我们讲说这个教会是何等的热心，何等的合保罗的心意，以至于他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满心的喜乐，满心的欢喜，但是呢他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仍然有什么，这里只讲到这两位姐妹，一个是叫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说他们需要在主里面同心。圣经没有讲，或者保罗没有讲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保罗甚至在这里没有讲出是谁对谁错，保罗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同心。好，我们也不能够了解说这两个姐妹她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是不是在服事的方面发生了争执，是不是在在事工的安排上发生了争执，或者甚至是在某些对于上帝的真理的认识上的理解上发生了争执，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两个的不同心就在这样一个我们看似是一个非常完美非常好让保罗心满几乎是已经心满意足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二章这里一上来他就劝勉他们说，你们如果要让我的喜乐更加的完全更加的满足，你们要在主里面要合一要同心。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做到就在主里面合一呢？明明是你错了你为什么不认错呢？或者说明明是你这个你在这点上你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什么不能纠正你的错误呢？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辩论这个错误呢？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我们虽然有不同的分歧，我们有虽然有不同的意见，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在爱心里面相同，我们可以在意念里面相同，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合一。那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做成合一。好，我们如果继续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保罗就直接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样可以做到主里面的合一，怎么样做到在侍奉里面的同心，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谦卑。什么是谦卑？谦卑是不是一种表面上的一种柔，很软，任何事情都是好好先生说啊，好好好好好，都是你好，都是你对，我听你的，这是不是谦卑？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心里面不以为然，觉得这可能不是谦卑，对不对？谦卑是什么呢？在这里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说，谦卑发自人内心的一个动机。凡事不可结党，什么叫做凡事不可结党？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叫做凡事不可争竞，它是出于人内心的一种好像跟别人要去攀比，好像要在某些事情上想压倒别人，出于内心的一种和别人攀比想要压倒别人的一种动机。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好，这个字的意思是讲到你不要去贪图你自己的，好像你自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名声，你自己可以在别人眼中被别人高看，这都是人内心的一种动机在里面发动。好，当你里面有这些动机的时候，或者严格来讲说，当你里面有这些罪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谦卑的。就算你表面上表现出再谦和，再好像谦谦君子，我什么事都退让，我什么事都好像很软，我什么事都好好先生，其实你也不是真正的谦卑。好，我们中国人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谦虚使人进步，对不对？骄傲使人落后。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话背后还有一层意思？因为当你谦虚的时候，你就可以爬到别人的上面去，是不是？所以你深究这个背后的动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不是谦卑。好，那保罗继续说，谦卑是什么呢？只要凡事存心谦卑，然后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就会想说，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是一个数学博士，我的数学就是比你强啊，我怎么能看你比我强呢？你明明就是数学，大概你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怎么能觉得你的数学会比我强？你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说这可能吗？哎，我就是很会领诗歌啊，我就是很有音乐的天赋啊，哎，你就是五音不全的，我怎么能看你比我强呢？我们要记住下面一段经文，保罗继续在解释什么叫做看别人比你强。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乃也要怎么样，也要顾别人的事。好，这个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可能会以为说我们不要管我们自家的事情，我们要管别家的事情。好，对，我们要管我们那个弟兄姐妹家的那个家长里短的事情，油盐酱醋的事情。好，这叫要顾别人的事情。其实这个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单求自己的好处，你要照顾到对方的益处。也就是说你在跟弟兄姐妹相处的过程里面，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个举动，你的一个做法，你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你要考虑到对方有没有好处，有没有益处，造不造就人。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一直提醒哥林多教会的，说你造不造就人，你说这句话造不造就人，你做这件事造不造就人，对对方有好处吗？所以谦卑一开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判断，说我们是真的是出于我们内心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自己的野心或者自己的荣耀的一个满足，还是我们会去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对方的益处。好，保罗讲到谦卑的时候没有停在这里啊。好，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要分享的，就是说保罗把耶稣基督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讲到谦卑的事情啊，你们要怎么样呢？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这个字，心这个字跟前面的意念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两次讲到意念，意念英文叫 mindset， 就是你的整个的人的里面的这个价值观，这个观点，这个想法，这个 mind 你们要相同，这个 mindset 你们要一致。和谁一致？我跟一个弟兄发生争执了，我跟他的角度不一样了，我是跟那个弟兄一致，还是他要跟我一致？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的做法不一样，是他的做法对还是我的做法对？是跟他一致还是跟我一致？保罗告诉你说不是的，是跟谁一致？你们的 mindset， 你们的里面的想法，你们的心思意念要跟谁一致？要跟耶稣基督的意念，跟他的 mindset 要一致。这就是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算是我今天跟你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同样都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面对这种冲突，面对这种分歧，面对这种不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好，这讲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不对？讲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他成那么一位至高的神，他却愿意放弃他作为神的所有的这些权柄权力，他应该有的荣耀他全部放掉了，他宁愿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很难想象啊，一个至高的神怎么样成为一个人。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姐妹讲到一个比喻啊，或许这个比喻并不恰当。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能不能想象我们自己可以变成一个蚂蚁？ 当你站在这里看着地上有一群蚂蚁在那里爬来爬去的时候，你能不能想象说你作为一个人，你变成蚂蚁中间的一份子，你能够想象吗？这群蚂蚁我要怎么处置他们都可以处置他们，你要拦住他们的道路也可以，你要毁掉他们的草也可以，甚至有的以前小孩子恶作剧会去追蚂蚁，去踩蚂蚁，你可以任意的对待他，你比他有更高的权柄，更大的能力。所以你能想象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他是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神，他是掌管所有人心里面最深的意念的神，可是他却愿意放下他所有的权力，他的荣耀，他去抚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他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而且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样式，那个形式也是非常的卑微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马槽里的婴孩，马槽里的婴孩，这个我们可能每年圣诞节都会去演这个戏，唱这个歌，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马槽里的婴孩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他的父母亲约瑟和玛利亚是非常贫穷的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去了伯利恒，可是他们却没有住店的地方，他们只能住在那个旅店的背后的一个马槽里面，然后耶稣在那里降生。那耶稣在降生的时候有没有很轰动？像我们今天的人的想法说，这样一个有名的人物，这样一个弥赛亚，这样一个救主，他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应该敲锣打鼓，然后大声的宣告，然后很多的人都来迎接他，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吗？没有。圣经告诉你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迎接他的人是什么人呢？马太福音讲到三个东方的博士，我们可能人为了说三个东方博士，甚至有人说这是三位王，可是我不这样看。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人，你们看着他是怎么样认出耶稣来的，他是跟着一个星走过来的。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信仰中间，占星术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从犹太人的眼光来说，这群人他们说他们看见了那个弥赛亚的星，你觉得犹太人会相信吗？犹太人会说你们这就是胡扯，你们怎么会知道弥赛亚？我们才是真理的拥有者，我们才是律法的拥有者，我们拥有完备的对上帝的启示。你们几个占星家，你们就能决定弥赛亚是谁吗？所以这三个人其实在犹太人的主流的，包括希律王，可能都瞧不起这些人。你们就是江湖术士嘛，凭什么你们来迎接这位君王？你们说这个君王在这里。另外一群人是什么人？野地里的牧羊人，对不对？野地里的牧羊人也是一群社会非常低微非常贫穷的人，就算是他们出去做见证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遇见了这位君王，他降生了，他们的话有多大的分量呢？耶稣在八岁的时候去圣殿受割礼，也有两个人来宣称他是弥赛亚和救主，一个叫做西面，可是这个西面好像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也好，在所有的记录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个人。西面宣称这就是救主，这就是上帝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救恩。还有一个人，寡妇，在圣殿里面无依无靠的靠着圣殿接济的寡妇。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仅仅从至高的那个位置成为一个人，而且他用一种很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种默默无闻的不为人所知的方式。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保罗告诉你说，耶稣不仅成为一个卑微的人，而且耶稣怎么样？一直走到了哪里？走到了最卑微的地方是哪里？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保罗在这样去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用意。他告诉你说，耶稣是从那个至高的位置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降到最低，甚至比你们人类中间认为的最低的人， 那个罪该万死的罪犯还要低的位置，就是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的道路，这不是这个世界的道路。今天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说怎么样，你要成功，你要有影响力，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让别人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成就，你要吸引人来归向你，这是这个世界的方式。可是耶稣基督告诉你，那个谦卑的道路是什么？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最低。我们弟兄姐妹，我还是说，我们可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跳过这一段，因为想说，这不就是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救恩吗？我们会直接去读后面一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很喜欢读这一段，对不对？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所有人对他的尊崇。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故事，对不对？任何一个故事，我们不希望那个主角最后是最后走到最后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希望那个主角在最后一刻突然间逆转，然后一下被人尊崇，一下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荣耀。我们大多数故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你们看电影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结局？可是耶稣基督告诉你说，在地上的道路，他告诉你的道路就是要走到至低。你今天要来跟随耶稣，你也必然要走这样一条道路，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在，无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是我们在这和周围的社会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的道路是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去追逐那个高位，追逐那个高的权势，追逐那个高的成就，那个大的影响力。我们常常我常常听到有人告诉我说，你们要有你们的影响力，你们的基督徒也要有你们的影响力。可是这句话恰恰不是耶稣基督的道。我们是要有我们的影响力，可是这个影响力不是由你说了算，不是你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热情，靠着自己的血气去成就的影响力，靠着自己的手法去吸引人来归向你，这不是耶稣基督的道路。耶稣的道路告诉你说，你不断地降卑自己，不断地降卑自己，神会将你升为至高。好，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觉得说，哇，这个耶稣这个榜样太高超了，我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凭自己都没有办法达到。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位，就是耶稣将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正是靠着神加给他们的能力，他们学习这样的谦卑。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人，神对他的评价是非常的高，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已经猜出来他是谁，他就是摩西，对不对？可是摩西你要看到他的性情，他是一个很外表上很一个谦谦君子，很柔和，很就说很软的，很多人的眼中说很软弱的人吗？好像不太像啊。你们记得摩西在和约书亚四十天在山上等候神之后，他带着两块法板下到山底下，他听到以色列人在拜牛犊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怒气发作，他把两块石板摔碎了，然后他下去指着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喝，喝什么？把那个牛犊的偶像磨成金粉放在水里面，你们要喝下去。他的外表不是那样的一种柔和，不是我们人以为的那样的一种谦谦君子，但是圣经给他的评价是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这个字又做谦卑，就是他为人极其的谦卑。那我们看他怎么表现的谦卑。当他的姐姐米利安和他的哥哥亚伦一起来挑战他在神面前权柄的时候，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他是跟他们去争执吗？他是跟他们去对抗吗？说你们是违背神的，我是站在神的一边的。他做这事情了吗？他没有，他是俯伏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然后再下面一个场景，当可拉一党、当大丹、亚比兰这些人也一群人起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反复的在神面前俯伏在神面前为神祷告，说求主你赦免他们的罪，求主你收住你的怒气。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谦卑的人，他将这个主权放在神的手里面，而且他一直想到的是对方的益处。旧约中间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大卫。我为什么说他是谦卑的人呢？当他有好几次机会他都可以去除掉扫罗的时候，而且他周围的人都提醒他说，你看上帝给你这样的机会，他已经不是神的受膏者了，上帝已经废掉他了，你是以色列的新的受膏者，你为什么不现在把他除掉？可是大卫却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不敢加手在神的受膏者身上，就算是神已经废掉他，神的时间没有到，我不会做这事情。这是真正的谦卑。新约中间还有一个人是谦卑的，弟兄姐妹或许也猜到了，这个人就是保罗，对不对？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样去对待保罗，大家知道，对不对？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已经是苦口婆心的在哥林多前书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反反复复的告诉他们，可是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哥林多人还是硬着心要对抗他，甚至挑战他，挑战他的权柄。那我们来看一段话，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应对他。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啊，我来读啊，弟兄姐妹翻到看就好。好，这是一段很长的圣经，我来读啊，大家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折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爸爸，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和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不同是一个脚中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叫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淫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这样的一群人是这样敌对他，挑战他的权柄，而且不愿意悔改，可是他却好像在求他们，他好像在哀求他们，劝他们，你们悔改吧，你们不要这样。 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放下自己所有的权利，放下自己所有的荣耀，甚至放下他自己的那个名声，他愿意降到至低去扶起那些卑微的人。你今天站在高高的地方，你居高临下的去帮助一些人，去劝导一些人，很容易。唯有当你愿意把自己降到很低的时候，你想跟那个卑微的人站在同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去体恤他的软弱，体恤他的痛苦，体恤他的他应该得到的益处，这才是真正的谦卑，这才是真正耶稣基督的心。啊，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在这方面的学习非常的有限啊。我记得我在大概在很多年前，我们曾经好像跟一些也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发生了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在某些事情的做法上有分歧啊。那我自己非常的惭愧啊，就是我最终选择了逃避啊，我没有去放下自己的身段，去愿意去学习谦卑，然后愿意去和这群弟兄姐妹去合一啊。当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或者发生分歧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对抗，可以选择辩论，甚至辩论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可以互相不再往来啊。就算是互相见面也如同没有见面一样，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所以保罗借着这段经文也是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他里面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那怎么样达到？我们刚刚分享了那么长的一段，其实就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学习柔和谦卑，而且这个谦卑是一生持久的道路，就是如同耶稣基督一样，他是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后不仅是作为一个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而且最后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一生也是要走这样一条道路。我想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
就求主你自己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做成可以，求你将你的心，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想到弟兄姐妹的益处，常常站在弟兄姐妹的立场，体恤他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心。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